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说中国人口负债的比例早已超过半数以上，而负债人群则集中在青壮年，这个本是社会栋梁与支柱的群体。可吊诡的是，多数负债者都不是因为生活贫困而不得已借贷，反而恰恰是为了追求和享受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为了快速致富，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甚至为了提升颜值，张扬个性，打造成功人设，总之就是为了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而不惜背上债务。与此同时，搞钱才是王道，不管负不负债，全民齐心向前看，为赚钱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就是理直气壮的阳关大道。别管什么饥饿营销、虚假销售、夸大宣传，只要能把钱从别人口袋里掏出来，就是有财。在失去诚信、有钱就伟大的社会里，万万不能没有的金钱早已从工具变成了主人，而人作为使用者、管理者却成了钱的奴仆。尽管有那么多的贪官用限制穷人想象力的真金白银葬送自己的前程生命，演绎出现代版的人为财死的教训，尽管眼看起了高楼又倒塌的精英们轮番现身说法暴富的昙花一现的本质，但成功学的毒鸡汤仍然叫人喝得津津有味，仍然有一批批的后浪做着万一成功的梦想前赴后继。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然诈骗作为堂而皇之的产业链，从事诈骗行业者毫无愧色，就是必然现象。当金钱成为人生命的中心和安全感的来源，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人顶礼膜拜和赖以依靠的假神，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我们回到古老的智慧书，精明的不义管家像是对今日人间的反讽，而侍奉马门，也就是侍奉钱财的警告，仍然是对今天的人类有着极为深刻的提醒。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5章20到3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加福音15章20到32节就继续讲述了浪子回头这个比喻的故事，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共记载了三个比喻的故事。那么在前两个故事里头，那两位失主都是主动的去寻找自己所丢失的小羊和钱币。为什么呢？因为小羊和钱币这两样东西呢，都是不能够自己回来的。但是在浪子回头这个故事中，父亲他就观望等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小儿子只要是选择回家，那么父亲就已经准备好去迎接他回来了。你看，神的爱是不变的，是忍耐的和接纳的。神他会寻找我们，他给我们回应的机会，但是神他不会强迫我们到他那里去的。那么正如比喻中的这位父亲一样，神他在耐心等候着每一个罪人的幡然悔悟，自觉悔罪来归向他。好，在前两个故事里头，那只丢失的小羊不是因为愚蠢的溜走而迷路的，那块失落的钱币呢，也不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丢失。但是在浪子回头的故事里头，这个小儿子则是因为自私而离开了安逸温暖的家。不论罪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失丧，神的大爱呢，都会临到罪人那里的。神他是主动的寻找失丧的罪人，使他们有机会来得蒙救赎的。好，在浪子回头的后半部分的故事里头，这位父亲和大儿子对于小儿子归来的反应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父亲他是乐于宽恕和满有喜乐的，但是大儿子则选择不愿意饶恕，以及心怀记恨仇恨。父亲因为喜乐，所以就宽容地饶恕了小儿子，那么大儿子呢，则是因为记恨，所以就恶毒地拒绝饶恕自己的兄弟。苦读和喜乐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饶恕人的能力。我亲爱的朋友，假如你拒绝宽恕人，那么你便会错失一个经历从神而来的喜乐和与人分享神喜乐的大好机会了。好，在浪子回头这个比喻中，大儿子代表法利赛人，他们因为罪人被迎接到神的国度里边，他们就记恨不已。他们认为自己不仅为神牺牲，而且还做了很多善事。当神宽宏大量地赦免一些似乎比我们还差很多的罪人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心有不甘。所以呢，求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工，让我们谦卑顺服，学会随时随地来去饶恕别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研读和分享了。在十六章中，耶稣就接续了前一章所讲的比喻呢，他就继续的讲比喻。第十五章的比喻就是在强调罪人悔改时神的喜悦。那么第十六章的焦点则主要是讲述了合理管理财务的教训。那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同样呢，也是由三个比喻所组成的，就是不义管家的比喻，一到十三节，警告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十四到十八节，以及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十九到三十一节。很多人都严重的误解了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头所记载的不义管家的比喻。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有人就认为主耶稣好像在称赞一个骗子。那么这个管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有人认为主耶稣比喻中所提到的人多半是英雄或者是品格高尚的人。如果你也是这么来想的，那么我请你改变你的想法，否则呢，你就错误地理解这个比喻了。这个管家他是一个坏蛋。曾经有牧师见证说，当我还在牧会的时候，有一年夏天，我在努力地准备一系列的查经资料，比如启示录中的仇敌、经文中的无赖、神学上的贼、圣经中的坏蛋，还有基督教中的骗子等等。这个系列很长，因为世上的恶棍呢，多的是举不胜举的。那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头所讲述的这个管家就是其中一个。路加所写的比喻呢，大多都是属于对照性或者是比较性的。路加医生他是唯一这么写的福音书作者。好，在不义管家这个比喻中呢， 主耶稣他用一个完全按照世俗方式来做事的管家做例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偏爱属世的人，恨恶属神的人。约翰福音15章18到19节，经文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看，神的儿女呢，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也不遵循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生活。在加拉太书的1章第4节，保罗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而罗马书12章第2节，保罗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约翰一书的2章15节，经文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呢，是有他的生活原则的，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去生活的人。这个世界的某些所谓的聪明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或者是金科玉律，就是啊，自我保命，明哲保身。黑心的生意呢，人们可以熟视无睹啊，见怪莫怪。有问题的业务，照样可以是得到世人的支持。狡猾的骗子，甚至受到世人的称赞。那么更可悲的就是，世上的法律呢，常常是站在骗子和犯罪的一方。根据世界的法则，除非握有证据，否则人人都是无罪的。那么神的话却完全相反，神说人人都犯了罪，除非他能够提出确据来证明自己是无罪的。罗马书3章23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但是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罪人却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了。罗马书8章第1节，保罗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当人愿意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自己的救主时，他就因着信心而被神称为义人了。这是罪人唯一可以得救的方式。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16章，我们先看第1节。路加福音16章第1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好，这是一个财主和不义管家的故事。管家就是替人管理财务的人。亚伯拉罕呢，他有一个管家，他就管理了亚伯拉罕所有的财产，还替他的儿子以撒到哈兰去求娶媳妇儿。那么大卫呢，也有管家。在历代志上的第28章就提到，大卫王召聚一帮人去管理家里所有的财产，还包括了管教和帮助他的孩子。哥林多前书4章第2节经文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在路加福音第16章所记载的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中呢，管家他就像一家公司的总裁，他管理这个财主的财产。管家犯了渎职罪，并且监守自盗，他挪用了主人的资金。那么正如银行总裁侵占了银行的资金那样，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浪费了他主人的财产。路加福音16章第2节经文记载，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好，那么这一天终于来了，管家必须向主人去上报账目，因为管家有主人的私章，他也负责付款。但是呢，管家却没有草拟财务的声明，他就私自决定要用世界的方法以求自保。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16章第3节经文记载，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好，这个精明的管家深知自己不是一个靠劳力赚钱的人，他也羞于乞讨。当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好笑，这个管家羞于乞讨，却不羞于偷窃。可惜呢，今天有很多人和他是一样的。好，路加福音16章第4节经文记载，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好，这个管家他没有悔改，他也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他是一个狡猾的人。从这个世俗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精明人，他没有做其他工作的技能，他的年纪呢可能也不小了，他觉得乞讨啊太丢脸了，但是他却不觉得欺骗是可耻的。好，路加福音16章5到6节经文记载，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每篓约50斤。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好，管家就问其中一个欠主人债的人了，他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呢？这个人欠他主人100篓油。管家就说了，现在1桶油大概是1块钱，我算你1桶油5毛钱好了。那么这个人呢，只要是付所欠的半价就可以了。好，路加福音16章第7节经文记载，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好，不知道为什么管家没有给这个人相同的折扣，但是这个人只需要付8折就好了。这个不义的管家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呢，他一直在欺骗，但是他没有被处罚。好，路加福音16章第8节经文记载，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好，这句声明太震撼了，这是谁说的呢？是管家的主人所说的，也就是他的雇主所说的，他的雇主就是财主。那么很明显，这个财主的财产也是用相同的原则所捞来的，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所做的一样。怎么样的原则呢？就是根据这个世界的原则。这个世界是痛恨基督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他自己的原则的，这个世界的原则就是黑吃黑。这个世俗的主人就称赞他世俗的管家，说他有世俗的聪明，因为他用世俗交易的方式来去做事。主耶稣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好，那么换句话来说，今世之子也就是这个世代的人，比光明之子就是信奉耶稣的信徒更加知道如何聪明的来使用自己的金钱。路加福音16章第9节经文记载，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最震撼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说法就是信徒和不义的钱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什么是不义的钱财呢？就是财富金钱。金钱本身并不邪恶，金钱是无关道德的，贪爱金钱才是邪恶的根源。我们的主耶稣说，我们应该为自己积累天上的财宝，我们应该用属灵的方法合理的管理和使用我们的钱财。然后呢，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天堂会敞开大门来去欢迎我们的。好，路加福音16章10到12节经文记载，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连属世的钱财都不去忠心处理的人，哪里有资格去享有天国灵性上的真财富呢？ 俗话说得好，世上的财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都是别人的东西。唯有在天国的永生才是自己的东西。这是在创世以来，神为所有信他的人所预备的。马太福音25:34，经文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都是财产的管家，身为信徒，我们本来是一无所有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管理神的钱财，才能够对神交账，向神负责呢？主耶稣说，今世之子在管理财产上边比光明之子更加有智慧。那么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能够用属灵的智慧去管理和使用在神看来是不义的钱财呢？也就是说，我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金钱吗？我们有把钱财用来累积属灵的财富吗？如果你滥用神给你在物质上的财富，那么有一天神会要你负责。我们知道有些计划只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运作的，又有一些机构呢，把人所指定支持的款项挪作他用，比如把其中的90%都用来谋取私利，甚至是占为己有。有些机构呢，公开是标榜要帮助穷人，实际上你捐了100块钱，只有10块钱会真正的送到穷人的手中。基督徒有时候呢，在处理奉献款项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基督徒和今世之子一样的精于世道，凸显俗世的小聪明的话，结果只能够让自己和神的道是渐行渐远的。我亲爱的朋友，在金钱的管理上，你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呢？你有没有把你的钱用在正确的地方，让神的话语可以传送到面临困境的人那里呢？在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中，主耶稣说，如果神给你们地上的钱财，你们都无法好好的去管理，你认为神会把天上的钱财交给你去管理吗？管理钱财也可以是属灵的，你的责任不只是保管钱财，也包括了投资金钱。如果你把钱投资在正确的属神的事工上，那么就会产生最大的价值，会吸引大批的人来去认识基督。好，路加福音16:13，经文记载，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拜金主义者呢，他们心里边是不能够容纳神的。你是在赚钱吗？你又是怎么样的使用金钱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把钱用在属世的事情上边吗？如果是的话，你就是在侍奉马门。这个时候呢，马门就是你的主人了。你是在服侍神呢，还是在服侍马门呢？你不能够同时服侍神又服侍马门。法利赛人听到耶稣所说的话呢，就开始觉得自己被定罪了。好，路加福音16:14-17，经文记载，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上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好，神知道法利赛人的心，神也知道你的心，也知道我的心。我们可以彼此的装模作样，但是在神面前却不行，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好，路加福音16:18，经文记载，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如果这是圣经中唯一有关讨论离婚的经文，那么基督徒就不可以离婚了。这一节经文呢，应该和马太福音19以及哥林多前书的7一块来对照着看。在探讨一个主题的时候，必须参考圣经里头所有相关的经文，才能够找出真理。主耶稣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谈论这个主题，因为他们想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奸淫在旧约是指婚外的性行为， 这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里头所记载的神的诫命中严令禁止的。那么根据利未记的20章10到12节经文的记载，犯奸淫罪的奸夫淫妇都是要被治死的，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制度。在创世纪的2章24节，神设立了婚姻制度，规定的是两个人成为一体，夫妇呢已经不再是个别的个体了，而是一个联合体。奸淫破坏婚姻，就等同是破坏了由两性所结合的婚姻联合体。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的19章第6节，主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解释诫命时，就认为凡看见妇女就起淫念的，已在心里犯了奸淫。你看，主耶稣不仅把奸淫的范围推广到人的意念，更把离婚另娶等同犯了奸淫。因为休妻再娶也是背离了神造男造女时要人去遵守的命令。好，主耶稣就指出，虽然法利赛人有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和先知书，就是除摩西五经之外的其他旧约圣经，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正确的理解律法及其真谛，也没有去回应天国的福音。在路加福音的16章14到18节这段经文里头，耶稣就教训爱慕钱财的法利赛人，为了使他们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价值观，耶稣就给他们讲述了天国和律法的价值。为此呢，耶稣就特别补充了离婚和结婚的教导，这是为了教导律法的永恒性。那么正像保罗在罗马书的3章第31节他所说的，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您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每当生命来到终点，人才会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的钱财、地位、名利和财貌都将失去意义。人生短暂的拥有是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要为永恒做打算，而我们活着的目标则是要为永生的国度做投资。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